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ADP 公司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私人部门就业人数增加692,000人，超过市场预期的600,000人。美国私人部门就业数据连续6个月维持正增长。分行业来看，休闲和餐饮招待行业贡献最大，6月份就业人数增加332,000人。教育和卫生服务业亦出现强劲增长，6月份增加就业123,000人。贸易运输公用事业6月份的就业人数增加62,000人。ADP 首席经济学家评论称，目前美国就业市场复苏依然强劲，第二季度出现强劲的就业增长。自2021年初以来，美国私人部门新增就业人数总共约300,000人。但是目前的就业人数仍然比疫情爆发前少了近700,000人。据 CNBC 星期三报道，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待售房屋销售量还比意外增长 8%， 而分析师此前的预计是下降 1%。 这是自2005年以来5月份房屋销售活动的最高环比增幅。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5月份的销售量同比增长 13%。 去年5月份房地产市场刚刚开始从冠状病毒防疫封锁中恢复过来。 NAR 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表示，继4月份房屋销量下降之后，5月份交易量的强劲增长确实令人意外，抵押贷款利率下降以及待售房屋挂牌数量的增加，使得房地产市场正吸引买家。不过高房价一直是一个主要问题，今年4月份备受关注的海斯直立全国房价指数同比上升 14% 以上，创下30年来的最大升幅。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戈特利布礼拜三表示，由于疫苗接种的普及，他相信美国人口中已有足够的免疫保护，即使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正在扩散，美国亦不太可能再次经历好像去年冬天那种可怕的情况。另一方面，戈特利布说，美国疫苗接种率较低的部分地区更容易受到 Delta 疫情的影响。尽管美国的感染病例正在增加，但是戈特利布说，他认为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目前应该对重新实施防疫限制措施持谨慎态度。戈特利布说，正确的反应首先是让更多的人接种疫苗。 Delta 变种病毒首先在印度发现，目前已经在全球传播了90多个国家，大约每两个礼拜 Delta 的感染率就会翻一倍。迈阿密大德院院长莱文卡雅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佛罗里达州一栋公寓大楼倒塌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仍然有147人下落不明。位于迈阿密海滩以北约8公里的 Surf 怀镇的这栋12层公寓大楼，上个礼拜四凌晨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部分倒塌。事故发生时，公寓入面的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随着搜救工作进入第七日，在残骸中发现更多幸存者的可能性继续降低。公寓倒塌的具体原因尚未清楚，不过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一名工程师警告说，该公寓的防水材料造成重大结构损坏，需要更换。报告称，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不更换防水材料，将会导致混凝土恶化的程度呈指数级扩大。维珍轨道公司星期三执行了今年的第二次卫星发射任务，将总共7颗小型卫星送入轨道，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空间测试计划下的4颗立方体卫星、荷兰皇家空军的一颗小型卫星，以及波兰公司的2颗成像卫星。维珍轨道公司使用改装的波音747飞机，将自己生产的 Launcher 1火箭带到45,000英尺的高空后投放，然后火箭从空中点燃火箭发动机飞向太空。这种火箭发射方式比地面发射更具灵活性， 礼拜三的这次发射是在加州海峡群岛以外的太平洋上空进行的。Launch One 火箭可以将重达500公斤的小型卫星送入太空。维珍轨道公司在今年1月完成了首次卫星发射。据 CNBC 礼拜三报道，火箭制造商 Relativity 正在加州长滩打造第二家工厂。Relativity 将总部搬迁到长滩，并专注于制造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大型火箭。该公司在过去8个月筹集了近12亿美元的资金，预计将在今年夏天开始建设新工厂，并在2022年1月份将总部搬迁。Relativity 专注于使用 3D 打印技术来制造火箭，由于简化了供应链，使所需的零件数量减少了几千个，可以在不到60日的时间内完成一支火箭制造。Relativity 正在开发两种火箭，Terran 1 和 Terran R， 前者是一次性使用的中小型火箭，可与 ABL、Aerospace 等公司的火箭竞争；后者是一种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大型火箭，可以与 SpaceX 的猎鹰9号展开竞争。美国西北部一些城市近期遭遇了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天气，截至礼拜三，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已经有约12人因高温死亡。此前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气温连续3日创下历史新高，其中礼拜一的最高温度是116华氏度，相当于摄氏 46.6 度。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气温达到108华氏度，摄氏 42.2 度，都打破了一日前创下的历史纪录。礼拜二，俄勒冈斯波坎的气温达到109华氏度，创下当地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温度。爱荷华州的几个城市礼拜二亦超过了100华氏度，其中纽约斯顿最热的地方温度达到115华氏度，摄氏 46.1 度。CNN 气象学家盖伊预测，虽然到礼拜三结束时，美国东北部的气温可能会下降，但预计西北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7月中旬。总统拜登礼拜三同西部州的州长举行了一次网络会议，讨论美国的干旱和热浪是怎样随着气候变化而恶化，以及美国如何更好地为野火季节做好准备。今次会议召开之际，一场毁灭性的热浪席卷了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导致数千人断电，导致数千用户断电。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大部分地区正努力应对过去20年中最严重的干旱。这种情况已经在加州、内华达州和华盛顿引发了野火。拜登在会议上说，今年西部野火的威胁和以往一样严重，我们必须迅速行动。拜登表示，他正在将联邦消防员的工资提高到每个钟头15美元，并为加州索诺马县的野火救灾项目提供3700万美元的赠款。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礼拜三推出了一项新的概念电动汽车，这款名为 Concept Richer 的车辆采用时尚的外观设计和简单的内部装饰。车辆外观采用升级版沃尔沃标志性大灯和前部标志、大型 L 型尾灯和玻璃车顶。它还具有从车辆中间打开的自刹式车门，这种设计在概念车中很受欢迎，但由于人体工程和安全问题，很少会投入生产。该概念车还采用了 Luminor 公司的激光雷达系统。官员表示，该系统将成为沃尔沃所有下一代电动汽车的标准配置。沃尔沃并没有公布这款概念车的电池续航里程和性能规格。汽车制造商通常会制造概念车来衡量客户的兴趣，或展示汽车或品牌的未来发展方向。印尼当局礼拜三表示，一艘渡轮礼拜二晚上在巴厘岛海岸沉没，造成至少7人死亡，目前仍然有11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正努力搜救。这艘渡轮载有共57名乘客和船员。巴厘岛搜救行动负责人达马达说，这艘渡轮在离开印尼东爪哇省的吉打邦港后约半个钟头，就在大风浪中沉没。 该船原计划前往巴厘岛的吉里曼努克港，航程约50公里。印尼是一个由17000几个岛聚组成的群岛国家，人们经常使用渡船和其他船只旅行，因为船只安全标准低，经常发生海上事故。2018年，一艘渡轮在苏门塔纳岛托邦湖翻覆沉没，造成约160人罹难。2009年，一艘渡轮在苏拉威西岛和婆罗洲之间的海域沉没，估计有300多人死亡。福特汽车礼拜三表示，由于半导体芯片持续短缺，该公司将在7月份和8月初的不同时间段内停产或减少8家工厂的生产，其中包括美国的6家工厂。受影响的产品范围从福特 F-150 和福特 Bronco Sport 到福特野马和福特探索者。另外，福特公司还表示，由于一些零部件短缺，福特密歇根装配厂的福特 Lodger 皮卡和新福特 Bronco SUV 的生产将在7月5号和7月26号这几个礼拜停产。这是福特公司近期以来的最新一次减产事件。该公司今年较早时表示，由于芯片问题，预计第二季度汽车产量将减少约 50%， 预计今年将损失25亿美元的收益和大约110万台汽车的产量。据咨询公司 Alex Panner 称，持续的半导体芯片短缺预计将使全球汽车行业在2021年损失1100亿美元的收入。总统拜登礼拜三提名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校长戈特曼出任驻德国大使，这项提名案一旦获准，戈特曼将成为美国首位担任这项职务的女性。现年71岁的戈特曼是德国犹太人的后裔，他的爸爸在纳粹种族屠杀中逃过一劫。戈特曼是民主程序和伦理学专家，自2004年开始担任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校长。对戈特曼的提名案需经美国参院通过，并经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批准，方可正式生效。美国前任驻德国大使是前总统川普的忠实盟友格瑞尼尔。格瑞尼尔在今年2月被召回华府，被任命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格瑞尼尔因此在去年6月辞去德国大使职务，之后该职位一直由驻德国代办昆维尔代理大使职务。俄罗斯政府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个钟头内，俄罗斯有669人因为确诊冠状病毒而死亡，一连两日创下单日死亡人数的新纪录。此外，俄罗斯在过去24个钟头新增21042人确诊病例，全国累计550万人以上感染冠状病毒。俄罗斯已经有135214人染疫死亡，这是欧洲官方公布的最多的病死人数。俄罗斯正在尽力解决高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和疫苗接种速度缓慢所引发的冠状病毒病例激增问题。其中的疫情热点城市之一圣彼得堡将在7月2号主办欧洲国家杯足球八强赛事，届时将有大批球迷观战，其中很多来自国外。圣彼得堡和首都莫斯科在过去几个礼拜的确诊病例激增，当局正在重新实施防疫限制措施，并推进疫苗接种速度，并推进疫苗接种进度。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成员国政府礼拜三同意将加拿大和另外10个国家列入安全旅行国家的名单，将逐渐开放来自这些国家的旅客的入境旅行。欧盟新增的11国分别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然、波斯尼亚、文莱、加拿大、约旦、科索沃、摩尔多瓦、赫申、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原来已经在安全名单上有14个国家，包括台湾、阿尔巴尼亚、澳洲、以色列、日本、黎巴嫩、新西兰、北马其顿、卢安达、塞尔维亚、新加坡、韩国、泰国和美国。此外，香港、澳门亦在名单上。欧盟建议成员国逐步解除对这些国家的旅行限制。 曾经是欧盟成员的英国，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疫情严重，导致病例激增，目前仍然不能够进入欧盟的安全旅行国家名单。